孟获领兵偷袭西蜀大营，他觉得这次啊准能够一战成功，生擒诸葛丞相，蛮有把握的呀。当他杀进西蜀营中这么一看呢，原来是空营一座。哎呦，孟获又有点急了，这诸葛亮哪儿去了？他赶忙带着人出来找，还真让他给找着了。诸葛丞相就在树林子前面那儿等着他呢。哎，坐的那四轮车上是轻摇羽扇，周围带着人还不多，也只不过是个板把十人吧。哈哈，孟获高兴了，这回呀，诸葛亮你是插翅难飞。他仔细这么一看，诸葛丞相正在向他招手呢，那意思是让孟获近前来。孟获一想，你甭叫了，我也得过去，我今儿晚上逮的就是你呀，也该让我羞臊羞臊你了，因为你已经是擒了我三次，放了我三回，我这口气窝的心里出不来呀。他一催坐下马，孟获像发了疯一样带着人就扑过来，也快接近诸葛丞相的四轮车了。好嘛，噼的扑通噼的哭哧，全掉在炫马坑里了。人家预先把这坑全挖好了，在上边铺上芦席，撒上薄薄一层土，扔上点野草野花什么的，就跟平地儿一样。可是你只要往上这么一踏，就得掉下去，全落在陷马坑里了。哎呦，孟获在坑中大吼这么一声，那管什么用，这时候气得咵嚓呀，人家西蜀军校挠钩铁索一块下，又把这位南王给捆起来了。诸葛丞相一摆手吩咐一声回营，回到营中是立刻升帐，先把孟获他兄弟孟攸给押上来。这位孟攸又让人家给逮着了，他总得陪着他哥哥呀。其实孟攸啊早就让人给捉住了，把孟攸推进了大帐。孟攸站在这儿，这心里甭提多不是滋味了，心说，哎呀兄长啊，咱俩是怎么研究的呢？怎么会又中了诸葛亮的计了？您现在在哪儿呢？我被人家给捉住了，哥哥您可千万再别让人家逮住了，不然的话你我兄弟再无容身之处了，臊得咱们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干脆咱们这么着得了，把他所有的羞臊都给我一个人吧，别让诸葛亮再寒碜我的哥哥了。想到这会儿，孟攸用眼这么一撒嘛，大帐内外没有孟获的影子。嗯，孟攸心里还踏实点儿，心说行，我哥哥呀大概是逃出去了。这时候诸葛丞相把脸色往下这么一沉，孟攸丞相，你还有何面目站在我的面前呢？人家诸葛亮问的对呀，你们哥们让我逮住多少次了啊，你今儿个又让我绑上了，你有什么脸在我这儿站着？哼，孟攸心说，你以为谁挺愿意见您呐？我这不是让你逮着了吗？嘿嘿，有什么话好说呀？孟攸这时候说，眼泪淌下来了，他害怕了，难过了，都不是，那他掉什么眼泪呀？臊的。简直的是无地自容，没什么话好说了，干脆就在这儿硬挺着吧，是杀是放任听军便吧。他把牙这么一咬，不言语了。诸葛丞相并不是想杀这个孟攸，不过有些话需要告诉他。孟攸，你们兄弟两个人与我为敌作战，我已经放了你们兄弟几次了，你哥哥他这个人有点愚迷呀，他不开窍，你这个做弟弟的 应该劝说劝说他呀，你怎么能够这样助长他的威风呢？让他一再的与我作战，这是何意啊？你们真能打得了吗？应该说你的哥哥有一个好弟弟做他的帮手，不应该助纣为虐。今天呢，老夫应该杀了你，可是我念起你这个人还是很忠厚，你呀上了你哥哥的当了，不应该听信他一面之言。今天呢，我还把你放了。啊！孟优抬起头来看了看诸葛亮，心说怎么样，这次还能放我？这时候孟优一看丞相两边站着的那些武将啊，脸上都不大高兴，怎么回事？你看这仗打的，把他们兄弟几人捉住几次，如今又要放，哎，仗打个什么劲儿？有些人瞪着眼睛就瞅着这孟优，孟优看出来，那对他是非常的愤恨呐。孟优一听，我谢丞相不斩之恩。不用谢了，你多开导开导你家兄长，那就算对了。你要记住，老夫我不愿再在中军帐中见到你了。
哎呦，这话可有含义呀，意思之间就告诉你，孟优，你要一点面皮吧，我都替你害羞了。
孟优啊，赶忙谢过不斩恩。丞相吩咐将其松绑，除去两军作战受伤的那些冻丁，其他的以及抓到的，甭管是轻伤也好什么样的也好吧，一律全放啊。还给几个钱把这位孟优给放出来。孟优出的大帐来，他就看呐，找啊，找什么呀？找他哥哥孟获。怎么找他也没找着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他想到处都看看，人家也不让他看呢，所以这哥俩谁也没见着谁。孟优还觉得挺踏实，行了，怎么这脸就让我一个人丢吧？甭问，这时候我家兄长已经逃避到远方去了，我得追上他，和我家哥哥商量商量，怎么样再对付这诸葛丞相。孟优就出了这个大营了，把孟优打发走了之后，诸葛丞相看了看左右，微微一笑，乐什么呀？众将心里头不服，丞相明白了，随后传令把孟获推进大帐。功夫不大，就把南王孟获给绑进来了，捆绑手、刀斧手在两旁边压着他。孟获进的帐来，往这儿这么一站，哎呀，怎么了？他也不得劲儿。孟获心想，我这次已经是第四次了，人家诸葛丞相坐在帅案后的那大椅子上，我呢绳捆索绑站在这儿，这玩意一次两次行，常言说得好，再一再二事不能过三呢，你说这叫我怎么办？孟获觉得有点不得劲儿，害臊了。哎呀，他转念这么一想，我害什么臊啊？你也不是凭本领把我捉住的，而是凭诡计。现在要是真凭大呀，硬砍石凿，一胳膊一腿的，还指不定谁占上风呢。哼，逮住我又能怎么样？他想到这会儿，把胸膛这么一挺。这时候孟获一看诸葛丞相，诸葛亮正在用眼睛盯着他呢，上上下下在打量他。孟获呀，这目光就没敢和诸葛丞相那目光相对本儿。怎么了？他 么眼皮往上这么一撩，瞪着俩大眼就盯着那帐子角。他不看诸葛亮了，管他得劲不得劲的，反正我不看你了。这时候两边的这些武将按着肋下的佩剑，一个个凝眉瞪眼瞅着孟获，还有好些人就盯着丞相。这意思是什么意思？丞相，这回可没得说了吧，把南王孟获是第四次捉住了，您还能放他吗？您要再放他，这仗咱们还能打吗？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。诸葛丞相手捻着胡须，打量了打量孟获，随后一伸手就把那虎胆抓起来了，啪，往帅案上这么一摔，就这一拍案，呵，两边的文武精神为之一振，唰的一下，大伙把那神都提起来了。怎么回事？看出来了，丞相火了，火的对，早就应该发这脾气了。哼，要是再那么客气啊，那简直都邪了门了都。这时候孟获呢，心里头也猛的这么一惊啊。孟获心说，我从第一次见这位汉丞相直到现在，他这是头一回拍这帅案。诸葛丞相把那胡胆往前这么一推，孟获，你已经四次遭擒，今日还有何话讲啊？刀斧手，有，将孟获推出斩首。杀！哎，两边站着的这些武将长长松了一口气呀，心说可听见这声令下了，杀得好，杀得对呀。这时候哗，捆绑手就过来抓住孟获的这胳膊就往外推他呀。孟获把两肩这么一抖，扑棱，周围这几个小将噔噔噔往后退了好几步，心说这家伙真有劲儿啊。啊，这得亏是捆着呢，要不然还不得把我们扒拉到大帐外边去。孟获把脸这么一扬，干嘛？意思之间是用不着推，我可以自己走，不是叫杀吗？大丈夫视死如归。哼，他一转脸，腾腾腾甩开大步就奔这帐口来了。这时候这大帐里边才静呢，一点声音都没有了。大家伙你看着我，我看着，有的看丞相，有的看着孟获的。孟获呢，大瞪着俩眼，是目视前方，眼珠都不转。丞相呢，丞相诸葛亮啊，目不转睛的就盯着孟获的这背影。孟获走到大帐帐口这儿，咯噔的一下子，怎么了？他站那儿了。两边的文武都一愣，心说孟获要干什么呀？就见孟获这么一回身，看了诸葛丞相一眼，今日误中奸计被斩，虽死不服。说完了，拔腿往外就走。就是说今天你不是杀我吗？你就杀了我，我也没折服。为什么？我中了你的奸计了。这句话这么一说呀，说的诸葛丞相哈哈大笑，满帐中文武全乐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南王孟获真有意思，感情四次被擒，今天丞相要杀他，他还是没服啊。这时大家不约而同都看着丞相， 只见诸葛丞相一招手，来将孟获推回来。啊，孟获将军，老夫四次将你擒拿呀，今日要杀你，怎么你不服吗？
哼，
丞相，我当然不服。你为什么不服呢？因为你并不是在两军阵前凭真杀实砍用武艺把我孟获捉住的，而是使用的奸计，我误中诡计，所以嘛，我不服。
哦，那么你怎么才能服呢？
什么？孟获听得这会儿瞪起大眼，他看了看诸葛亮，我怎么才能服啊？丞相，我倒要问问你，有话请讲当面，这次你还敢不敢放我了？
哎呦，诸葛亮这么一听，那么这一次我要放了你，如果你要放了我，再把我捉住，
我孟获是心悦诚服啊，我就把所有的珍藏异宝全部贡献给西蜀，到那时候我才能宾服称臣呢。你再一次把我逮着，那我算是真服了，这次啊不算。
众文武听的这会儿，大伙儿看着丞相，心里说：“丞相，您可不能上这当。
怎么？他大概这使用的是激将法，孟获又要逃命，不能听他这个，还是应该把他推出去。”
只见丞相轻轻摇了摇头：“
哦，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呐、是你孟获将军在我的大帐里亲口说的。”这次不算，再有一次捉住你才能心悦诚服。
那好，老夫我今天放了你。
好、
孟获好像是听错了，他都不相信自己这俩耳朵了，心说怎么着，这次诸葛亮真的还敢放我吗？
丞相，此话当真？君无戏言。
好，说的这样，孟获转身就走。
慢来，
怎么丞相把他拦住了？你哪能这样走啊？你看看，现在你是铁锁加身，还锁着你，绑着你呢，怎么能让你出我的大营？
那我太不礼貌了，吩咐捆绑手松绑。
过来给孟获松绑了，有人把衣服给他拿过来，孟获穿好之后，丞相吩咐摆酒给南王孟获压惊，多谢丞相，孟获不饮呢。心说我怎么喝人这酒啊？啊，再要端人家诸葛亮这酒杯这酒下去，得从哪一经走啊？干脆告辞吧。
丞相，孟获告我辞了。
他转身就走啊，恕老夫不送。
呵，孟获一听还送呢，哎呀，四擒四纵啊，孟获这可真够丢脸的。
孟获也在想啊，我的弟弟孟攸哪儿去了？难道说我这所有的人马都全军覆没了吗？不可能啊。他出的大营，往前走不远，只见前面呢，嚯，来好多人呢、为首的正是他弟弟孟攸。
啊，先帝，哎呦，孟攸赶快下马了。兄长，我找了好多残兵败将，凑了这么几千人，我来搭救您来了。我以为您没被诸葛亮捉住，出来我就找。哎呀，找得我好苦啊，好不容易在这儿见着了。
哎， 猛霍长叹一声过去，砰的一下一把把兄弟抱住了。弟兄二人在这儿是抱头大哭啊。本来这二位啊在这一带都是很有名气很有威望的，哼，今儿个成了难兄难弟了。孟有姐劝孟获几句，哥哥不必伤悲，胜败军家常事，你我呀把兵马收拾收拾，再与诸葛决战。先帝说的对呀，走，咱们赶快翻回大营。
嗨，
孟优摆了摆手，哥哥，咱那大营啊回不去了。怎么了？咱的大营早已经被西蜀上将军赵云、赵子龙和魏延、魏文长给占领了。诸葛丞相在安排妙计之前，不是派赵云和魏延吗？吩咐他们两个人如此这般给了一支密令，干什么呀？就是说，等我把孟获人马引过来之后，你们从小路包抄过去，去抄他的大营。感情孟获一出兵啊，人家赵云将军就把他营寨给占了。赵云将军占了孟获的大营，魏延呢捉住的孟优。孟优被丞相给恩放之后，他本想回营，感情回不去了，他才收集了这么多残兵败将。等他把这话这么一说，哎呀，孟获大叫一声，扑通，怎么了？坐地上了。他真想再哭一通，这也太惨了，这不是有家难奔了吗？我的大营我都回不去了，这诸葛亮可真够厉害的呀。哦，他把我引出来之后，感情派大将赵云占了我的营寨。哎呀，贤弟，你我兄弟现在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不如死了吧。生不如死了，他苍啷一下把佩剑拔出来就要自刎呢。孟优一看，哎，慢来慢来，兄长怎么能这样轻生呢？您就这么就抹了脖子了？难道说诸葛亮对咱们四次羞辱，这仇就不报了？这笔恨就算掌笔勾销了吗？啊，孟获这么一听，那你说我应当如何呢？哎，兄长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。不要紧，您跟我来。我有一好友啊，此人久居屠龙洞，是屠龙洞的洞主左思大王，跟我十分亲厚，咱们投奔他去的。这个孟获这么一听，听着名字很熟悉，我知道这个人，不过我没见过。贤弟呀，你我兄弟去投奔他，能把咱们给收容了吗？孟获为什么这么问呢？孟获不愧是南王啊，他粗中有细，他心里暗暗在想，锦上添花千个有，雪里送炭一个无啊。你看我那时候是南王，有军马有地盘，都跟我孟获亲近，现在我落到这步天地了，人家朵思能收留我吗？要把咱们赶出来可怎么办呢？贤弟呀，你真的和此人很要好，哎呀，哥哥你就放心吧，我们虽然是异姓的兄弟，可是亲似手足啊，他对待我就像您对待我一样，哥哥你就随我来。好，只得如此了。一是到那儿避避风声，二呢请朵思助你我兄弟一臂之力，好报这四次羞辱之恨。哥俩商量好了，带着这些残兵就奔屠龙洞来了。人家在这一带待的时间长了，可称得起是土生土长啊，怎么拐弯怎么抹角，哪儿绕远哪儿抄劲儿，人家都清楚，远远的就望见了屠龙洞的洞口了。孟获一把把兄弟拉住了，贤弟啊，是不是你先看看， 这位朵斯大王在没在洞中，如果要在那儿，你可以探探他的口气。咱们兄弟二人不要贸然而入。
哦，孟优就明白，哥哥留个台阶儿，想的也算是周到。那您就在这会儿休息片刻，待小弟我亲自去见大王。说着，他带领着几个军丁就奔这洞口来了。离老远这么一看呢，这屠龙洞口可真够特殊的。特殊在什么地方？就先说这山吧，这山长得呀，就像那龙的那脑袋一样一样的，但是就缺俩犄角。龙有角，没犄角，要怎么叫屠龙洞呢？就像那龙张着那大嘴一样，感情那龙嘴就是洞口，在洞口外站着好多洞兵啊。这些洞兵都猛人一头扎人一背，一个个虎皮披肩，腰扎抱存，手里头提着叮叮狼牙棒。
哎呦，孟优的这几个军丁吓了一跳，心说咱们穿的新鲜，长得有点奇特，看看人家这些位比咱还出奇呀、啊、孟优赶忙上前请洞丁到里边给他通禀一声，说是外面有故友孟优求见，朵斯大王亲自从里边接出来了。孟优贤弟在哪里？孟优贤弟在也哪里呀？呵，他这一嗓子震得那洞口嗡嗡，洞口有回音呢、啊。随着声音有打屠龙洞中闯出一人，把孟优身边的那几个小校给吓得往后倒退了好几步。
怎么回事呢？他们听这位二大王孟优讲过他这好朋友，但是没见过。就这么一瞧，哎呦喂，这位朵斯大王是身高过丈，一丈来高，
要说也不算太高，不过在当时来讲，那个也够可以的了。
生的是胸宽背厚，腰扎实围，这张脸面似青苔呀、啊。
就像几场雨过去之后那瓦上边长的那层青苔一样，蓝哇哇绿不羁的，
是黄发碧目，那头发跟那胡子呀都金黄色的打的卷儿，眼珠是绿的，赤眉阔口啊，两耳戴金环，头上戴着一顶冲天冠呢、啊、旁边斜插雉鸡尾，身上穿着一件锦袍。
哎，您别看他手下的洞丁都披着虎皮围着豹裙，这位穿的可很漂亮，
锦袍啊也是掐金边走金线，海水江崖宽片云锦，人家还特为系了一条玉带，玉带坠八宝，是光华闪耀，肋下有一口宝剑。
他这剑和普通人使的那剑完全不同，怎么回事呢？这宝剑没尖儿。
俩人一见面十分亲热，孟优把来意这么一说呀，哦，杜斯大王是仰天大笑，贤弟你来的我这儿算来对了，赶快把南王请进洞中，我有妙计让诸葛亮是有来无还。